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去年澳洲逾三成移民入籍考试唔合格。澳洲科学家研发新嘅疫苗，应对黑死病抗生素抗药型。2025年最明亮嘅卫星将出现喺澳洲夜空。澳洲总理外长欢迎加沙停火，敦促各方遵守条款维护和平。战友证实被俘的澳洲志愿军詹金斯人已遭俄军处决。这个礼拜五雪梨火车延误将更加严重，新州政府寻求法律方式阻止工会罢工。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三分之一申请入籍的移民未能够通过考试，反对党批评工党在促进社会凝聚力方面的教育失败。大量移民无法通过入籍考试令人担忧。2024年澳洲一共进行了超过 18.3 万次入籍考试，但仅有 12.2 万人通过。在澳洲，申请入籍的18至59岁永居移民需参加考试。考试内容包括澳洲历史、法律、选举权、价值观等。通过考试的必要条件是申请者需要正确回答所有五道关于自由、尊重和和平的澳洲价值观问题，并且总分达到至少 75%。这个相当于在20几道选题中答对15题。未通过考试的人最多还有3次机会。2020年当时的莫里森政府在入籍考试中加入了澳洲价值观的问题，随后考试通过率开始下降。内政部数据显示，在考试未通过的群体中，人道主义签证者持有者最多，其次是家庭团聚签证和技术移民签证持有者。由于黑死病的抗生素抗药型毒株可能会出现，澳洲科学家正在研发疫苗。昆州一名传染病专家警告说，州政府应该警惕黑死病的卷土重来。该疾病在14世纪曾经造成多达5000万人丧生。黑死病又称为鼠疫，14世纪时曾在欧洲迅速蔓延，因为当时没有抗生素来杀灭鼠疫病菌。而2025年面临的问题是抗生素的抗药性，曾研究出牛津阿斯康尼抗新冠疫苗的科研人员正在研发一种新的疫苗。该疫苗已通过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对黑死病病原体触发了安全成功的免疫反应。该疫苗将被储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超级菌株。传染病专家格里芬教授表示，澳大利亚应随时为古老疾病的卷土重来做好准备。黑死病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大瘟疫之一。14世纪的菌株是由鼠疫杆菌造成的。这种疾病因患者的一些身体部位出现黑色坏疽而得名黑死病。这场瘟疫最终通过严格的隔离措施得到压制。好多被感染的患者搬出了隔离区域。去年美国俄勒冈州确诊了一例黑死病病例。在这个礼拜，今年最明亮的卫星将出现在澳洲夜空。1月13号 ,16 万年一遇的卫星已经抵达距离太阳最近的轨道位置。天文学家预计，随着卫星靠近太阳，它会变得越来越明亮。这个月底可能会有更好的预测效果。再过几日，地球上的人或者可以用肉眼看到它。预计从1月16或17号起，澳洲西边地平线的夜空中会出现一个带尾巴的小光点。虽然肉眼或许就可以看到卫星，但是用相同望远镜会看得更清楚。这颗卫星是在去年4月被监测小行星撞地球的警报系统发现。卫星由冰和尘埃组成的绕日运动天体进入太阳系后，其亮度和形状会随日距变化而变化。卫星分为卫核 为衰为美三部分，在中国亦被称为扫把星、灾星。中国古人认为卫星的出现通常与战争、饥荒、洪水、瘟疫等灾难有关。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加沙停火协定将在这个礼拜日生效。澳洲政府对加沙停火表示欢迎。阿尔巴尼斯总理希望各方必须遵守停火协定条款并维护和平。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定概述了以色列军队逐步从被围困的加沙地带撤军安排。根据协定安排，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将被交换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澳洲黄英贤外长在这个礼拜四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澳洲欢迎在经历了15个月的冲突和灾难性的平民生活损失后宣布在加沙达成停火和人质协定。我们向所有在这一场冲突中丧生、流离失所和被扣押人质的平民，以及很多为他人服务而丧生的人道工作者表示同情。这项协定是迈向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建设性步骤，它必须标志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新篇章的开始。阿尔巴尼斯声称，澳洲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寻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能够和平共处的两国解决方案。他同时还再次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动。一名负责训练在乌克兰作战的澳洲志愿者詹金斯的外国士兵表示，他正在哀悼他亲密朋友的死亡。他指责俄罗斯军队折磨并处决了这名澳洲男子，以杀鸡儆猴。这名与詹金斯一起在乌克兰第66机械化旅服役的外国士兵说，他在1月9号被告知詹金斯已被处决。一日后的这个消息得到了其他士兵的证实。他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钱或荣誉。这位中士在讲到詹金斯时说，他要求只透露自己的番号金谱。他说他是来帮助乌克兰的。如果他能够对他讲些什么的话，他是第一个入来最后一个出去的。他总是确保其他人都得到照顾。这名中士在乌克兰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在2024年3月遇到了詹金斯，并训练他在乌克兰战场上服役。詹金斯是一名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教师。他说詹金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为那些负担不起的士兵他们买了补给品。这位中士提供了一张他和詹金斯在乌克兰服役的照片。他说战友他们已经证实詹金斯是在俄罗斯关押期间死亡的。一名战友在群发短信中说，他被处决了，他的尸体已经找到，但是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中尉继续说，我不想被他白白牺牲，我希望他能够被人们铭记为英雄。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完成最后一次部署，离开这里，去澳洲照顾他的家人，被帮助纪念他。在我的军队里面共事过的所有人当中，詹金斯是我的最亲密的人，我无法接受他已经去世的事实。雪梨铁路公司行政总裁朗兰表示，如果关键的维护工作不能够在夜间完成，这个礼拜五铁路网络的中断可能会加剧。朗兰说，我们得到的建议，特别是来自电器行业工会的建议，是他们的工作禁令今晚不会有任何的变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延误将持续到明天。现实情况是，如果这种行动在未来几日继续下去，我们将看到类似程度的影响，礼拜四和礼拜五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他还建议礼拜四晚回家的通勤者提前计划，因为礼拜四下午可能火车会更少，而人流会更多，一场可能的风暴也可能使旅行更具挑战性。尽管用来替代火车的大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抵消了铁路网络的中断影响，但是朗兰表示， 大约需要20辆大巴才能够运送一列火车的乘客。他说，我们预计整个下午的运输水平将继续下降。新州代州长夏普表示，州政府正在探索所有的法律选择，以结束导致新州铁路网严重延误的工业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